我八年到现在，你有什么话想对韩国瑜说？
我对韩国瑜无话可说。欸，不过倒是有另外一件事，你知道韩国瑜其实已经是一个快要濒临退学的人。那我们把民主比喻为一间教室好了，会被退学只有几个原因嘛？他可能违反了校规，那他可能在考试考得很差，然后双二一被退学。那像韩国瑜这样子一个讲话其实不负责任，然后市政又做不好的市长，他不止在市政上考试零分，在经济上考试零分，连大选都考得非常的差。那这样子的一个市长，我认为其实高雄市民没有办法接受他，也是无可厚非。那我想高雄要变得更好的话，其实是不需要这样子的一个市长。
那你觉得他什么考得比较好？
应该是表演艺术有 S 级这么好。其实在2018年的时候，一场叫做韩流的旋风席卷全台，那当时很多人都以为韩国瑜市长他是一个可以改变台湾、可以改变高雄的英雄，结果后来没有想到高雄人率先代表全台湾的人体验了他其实并不是英雄。而相同的状况在1945年也曾经发生过，当时台湾岛内有一群人曾经非常欢欣鼓舞的期待国民政府来到台湾，但是没有想到在1947年的228事件当中，国民政府他们表面上看起来是要跟当时的台湾人民来做这样子的和谈，但是私底下呢，他们却是偷偷的叫更多的军队来到台湾，然后把台湾当成他们的殖民地，对台湾的人民进行了残酷的屠杀。那综合上面所提到的这些事情呢，其实我们可以统整出一个结论，就是不管是韩国瑜还是中国国民党，他其实对于台湾人都是相对的比较不友善，而且他都内建了暴力以及这个威权的性质在里面。当年的中国国民党为了稳固他们在台湾的统治基础，他们拼了命的剿匪，拼了命的反共，甚至残杀了非常多当代对于台湾的民主运动有贡献那些知识分子。先不论当时的国民党到底是真心反共还是假的反共，我们看看现在的韩国瑜、现在的国民党，他们拼了命的去舔共，甚至连韩国瑜到香港的中联办去拜会他们的主任王志明。从这些我们可以看得到说，不管是现在的国民党还是当年的国民党，从反共到亲共其实都只是笑话一场罢了。在这么样的一个历史脉络当中，面对这样子的一个亲共的政治人物，面对中国的威胁时，我们是不是更应该来反思说，我们需要这样子的政治人物吗？我们需要这样子一个亲中的市长吗？又或者我们更应该来思考的是，我们需要一个亲中的政党存在在台湾吗？我们对于这块土地真正的热爱，对于这座土地的珍惜，其实是建立在你对它有深刻的了解。但如果有政治人物告诉你要发大财的话，其实这样子的政治人物，不管他是一个人还是一个政党，他都只是在阻止你去了解这个地方的历史，阻止你去爱上这个地方。从228事件到三月屠杀，到后面一整个世代的白色恐怖，其实就是国民党政府对台湾人画下了一道巨大的伤痕。我们正不断的有机会走向一个新而独立的国家，如果有人想要又再次的在台湾人身上再画下一道新的伤痕的话，不管是选举还是罢免，台湾人都有义务站出来再度捍卫前人用鲜血用生命所留下来给后代的这个珍贵的民主宝藏。